大家好，今天可能先要回头看一下上次肖的最后一段那边，若尔如何执着是执自相有也，然后接下来就是回答嘛。那回答的时候，他就先宗大师就先讲了，秩序以下诸宗呢，他是怎么样去做名言安利的这件事。也就是他们认为要能够成功的名言安利一个东西的话，或者一个法的话呢，他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由这个点去切入呢，带出来，可能各个宗派，就是由应承派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分别名言安利的方式有什么问题？那由此呢，彰显出来就是应承派他认为，遍计的自相有执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值的方法或者值的内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在这边里面有一句可能这边想要请教一下老师，就是他讲到说自不婆沙乃至中观自须诸师皆如是许的下一句哦，如是安利色受等有为无为一切诸法下至金部于浅执爱为无遮上安利虚空，这样下面就一路下去哦。那想请教一下老师，这个下至金部为什么只是下至金部？是因为有波普讲遮无吗？还是
下至金部，那上至是什么呢？上至是秩序，下至金部的话，那班长好像有意见。
他这边讲了，就是说前面他是在讲说，因为从秩序以下一直到有部，他都是必须在施设处上找到安利法，找到施设意，这样子才可以去成功的安利一个法。那所以他就讲了说，自不婆沙乃至中观自序都是这样的序。那这样子的安利方式呢？即使是不光是在有为法是这样子，即使是在常法上，也必须要在施设处上找到施设意才可以安理。我一般我们会觉得说，在施设处上找到施设意，顶多就有为法来讲就可以了。常法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你还想要会谈一个在施设处上找到施设意这件事情吗？但是确实哦，就是说，其实依宗大师这边的讲法，从秩序乃至有部都是这样，就即使是。可是这边就是说常这件事就有点，因为他这边讲到常的时候，他讲到下至金部而已，他有部就不提了，然后又举了一个遮无做例子。那有部有常法呀，那有部的常法应该也是必须在施设处上找到所利益，只是虚空这种属于遮无的，因为有部不讲遮无，所以是一个例外吗？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个下至金部要怎么去解释？还是对有部来讲，所有的长法都是一个例外。
班长好像刚才一闪，其实我发现你是闪对了一个地方，问题是说可能现在也忘记了。首先吧，就是变成若尔这边，你就噼里啪啦的就这样讲下去了。
那个上次就讲过。
是没有错了。等我翻译过来找到若尔的时候，已经快要那个问我问题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变成若尔在哪里什么的，可能可以等一下人家看到了再讲，否则的话就会变成反正就是这个是一个这样。那另外的话，这个下字跟上字跟下字没有关系的了。对，为什么不谈毗婆沙宗？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就是变成像无常法，是依于安理出安理的，那个想得通吗？那像常法，特别是像虚空，虚空的安理出是什么啊？对，总之就是说，虚空也是要基于它的安理出而安理，这个就是找出一个似乎不大可能是从安理出。安利法的这样一个状态。对，所以这个下字是有点像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即便是吧， 对，所以像普德切罗，像那个什么，车子什么之类的，它有安立处，安立处是无蕴啦，安立处是什么啦，在这个上面安立什么的讲得通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谈到虚空的话，虚空的安立处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对，那这个可能就没有什么案例处可以讲吧，这个就可能不是吧，这样。但是问题是这些都是自相有嘛，对，所以就变成必须要在案例处找到才能够案例，所以这个下字是有点像是即便是，所以就没有那个经部什么上字什么这个问题了，这个没有上字自序为引成下字那个不在这个范畴当中，不是在讲这个。这样可以吧，对不对？但是呢，或许也可以谈一下毗婆沙中到自序或者是说为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就是变成这个是我的想象了。像毗婆沙中的话我们讲过嘛，一方面它是三四十有，对不对？第二的话就是变成它即便是谈虚空，它即便是谈则灭非则灭，其实这些都是它会把它谈成一个也住嘛，反正就是它会把它当成一个十四。对，所以既然它把这些内容说成十四的话，那说安立处上必须找到有点有想象的空间。对，像经部的那个的话就是变成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很多次嘛，但色法心法由此而有不相应心法，像这一类的就是变成无阻碍，阻碍指的是色法嘛，对不对？色法的无阻碍，对，没有这样的阻碍的这种色法吧，就叫做虚空这样。所以它好像就是该怎么讲，好像没有自体的感觉。 OK， 他要从自己的安立处寻获而找而安立，这个就会变成让我们有点觉得困难度比较大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四中当中或许也是从一个比较难以想象从自己的安立处安立的这样一个例子去讲也说不定。从这样讲的话，大概就是说像有物啊自需要不提，为什么要提个经部，或许也是这样。但是问题是说从另外一方面去讲的话根本就不用讲这个，它指的是即便是像虚空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直接讲的话这样就可以了。
那可不可以接着请问老师，就是像刚老师有讲说其实你很难去具体的说出来虚空的施设处是什么吗？什么是虚空的施设处？那可是一定要能被问到一定要能答，对。什么是虚空的施设处啊？那放宽一点来讲，当我们要去讲一个长法的施设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则可以把握住就大概不会错？
虚空的施设处啊，
什么是虚空的施设
处？对啊，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个可能谈来有点复杂的感觉，因为我自己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想法，所以才会可能会比较复杂。如果有很清晰的想法的话就其实可以不复杂的了。我是认为了，比方说像维识其实他讲的就是三四或者是一切法四的体性，虽然是四的体性，可是他还是会讲个色法心法这些，由这些的一个差别还是可以出现一个虚空了。总之他还是要讲是虚空则灭非则灭，这些其实也是唯识的一种性质。对，所以这个方面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困难，谈基于它的虚空以及它的安立处什么之类的，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这样可以吗？ 第一了，可以往这方面去想象的，我只是觉得再把你的那个问题弄得更复杂一点。另外的话，像那个进步的这个虚空，对不对？进步的这个虚空，对啊，他的安立处是什么？就谈到了这个事情了。这边是怎么讲的？安立虚空，对，于执爱为物则上安立虚空，就讲了这么一个话嘛。安立虚空，有没有？对啊，所以你就很自然的讲出了一个他的安立处是什么？那个是我讲的还是你讲的？安立处必须要在安立处找到嘛，对不对？对，那这个安立法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讲出来的嘛。对，但是问题是说，金部会有这个觉悟吗？对，应成派来说的话，就是变成安立处、安立法，可能有这个状态，这样可以吗？从应成的情况去讲的话，其实就是变成在金部来说，虚空也是安立的了，就是变成无常法不是安立的嘛，常法都是分别名言安立的，所以是安立的了。可是那个安立的就不像我们应成讲的那个安立处、安立安立法，可能没有那种状态。对，他没有这种想象。对啊，当然就是说会说虚空是安立的法，这样可以吗？对啊，但是从我们的立场去讲的话，他其实是安立于，总之就是说他自己方面要有。那这个的话怎么讲？什么叫做虚空？无执爱叫做虚空嘛，对不对？无执爱是虚空的定义。对，所以就变成这个是不是境上有无执爱？从进步的立场去讲的话，对，这样安立的吧，对不对？所以安立的这个法境上有啊，无执爱这样。对，所以可能可以这样讲吧。总之就是变成在应成来说，他的安立处是什么，安立法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问题嘛，对不对？对，第一。那第二的话就是变成像唯识、像金部。对，金部的话就是变成无执爱处吧，无执爱处这个是境上可以有的了，所以说这个是他的安立处，应该是 OK 吧。那在唯识来说，没有执爱，就是变成定义。对，定义是他的安立处，这个，以后再看看吧。
站在应成派的立场来讲，如果问应成派虚空的施舍处这件事情，他会去说虚空的自身是虚空的施舍处吗？还是他其实不能这样讲的？因为虚空的之分其实是虚空啊，但是我们不能说某一法的施舍处是那个法啊。
对。
那这样子，那还是说常法在这件事情上是可以是一个例外，他可以说他的之分就是他的施舍处就是他。
虚空的施舍处啊。对，虚空的施舍处或许只有虚空吧。对，但是就是变成就是无执爱这样一个内容上面安立为虚空这样。
可是虚空跟无执爱都是有执，哎，
是啊，
它不是它的之分，所以你现在把它说，就是如果把无执爱说成是虚空的施舍处也很奇怪，因为无执爱不是虚空的之分。
是啊，问题是说无执爱之外会拿什么样的一个内容说成是他的安立处？就没有啊。有执爱的就会变成像设法啦等等等等嘛，那个不会是他的安立处，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无执爱的。
接下来要讲今天的进度是在就是这个同一个科判里面的月称失踪的这一段，就是里面有西姑跟罗侯的那一段。这段其实不是很容易理解，从字面上看过去很容易，就是没有什么字是看不懂的，但是要把它讲通，我觉得我自己要把它讲通，我觉得我很困难，对我来讲蛮难的。那要能够理解这一段，可能要先提几件事情，就是先放在心里面哦。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一整大段哦，其实这个科判他都在讲那个应承跟秩序以下哦，名言安利的方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应承他自己是不观察而有，也就是说他不要求在一法要在他的施设处上找得到所利益，才能够去安利这个法。那所以说对应承派来讲，神上的蛇跟神上的蛇跟神上的神这两件事情，同样都是在施设处上找不到所利益的。哦，虽然神上的绳子这个是有的，神上的蛇这个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是那条被看错认的那条蛇，还是那个认对的那条绳子，在他的施设处上都是找不到的。好，所以对应承派来讲，那这样应承派要怎么样去区分这两个，一个是存在，一个是不存在？他另外他有他存在区分的方式，就是上次可能有提到，就是应承派他会讲名言有的三个条件嘛，世间共许，没有别的名言量去危害他，然后他也没有被圣意量危害到，好，这样就可以。所以说对应承派来讲，错乱事是可以去安利，成功安利一个法的。什么叫错乱事？就是对志向错乱的错乱事，一切就是我们有情的心事几乎都是做对志向错乱的那种，有错乱的那种心事嘛。可是他仍然能够对某一法是量，但是应秩序以下就不行了，他不可能有一个错乱的心事对某一法，就是说对某一法志向是错乱的心事还能够是量，他们的量是恰恰就是跟这个相反，他必须对志向是量。哦，那也就是说他什么叫对志向是量呢？就是说那个量之所以是量，是因为他所安立出来的那条绳子，他在那个施设处上确实可以指出某一点证明他是绳子的，他那个证据是在镜上有的，也就是说他不是，他那个区分不是在心上，不是心安立过去的差别，而是镜上就是有某一点，在那个施设处上某一点就可以指出来，对，这一点就是绳子，所以我安立他做绳子是没有错的。秩序以下的安立法都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一点先放在心里面。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看这个譬喻哦，我们都讲什么 OK？ 好，还要再讲一点哦，就是说什么叫做，就是再比较一下应承派跟秩序以下，或是直接拿秩序派跟应承派来做比较。同样是在例如说我们在一个普特伽罗跟他的施设处五蕴之上哦，我们会说在这个五蕴，在我的五蕴之外找不到我，在我以外也没有我的五蕴。同样这件事情应承跟秩序都是同意的，好，五蕴之外没有我，我以外没有我的五蕴，对的。可是从这个共同程序的事情发展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应承派因此就是说，所以呢我和我的五蕴呢，它都只是名言安利而有的，应该说我只是名言安利而有的，我是依于这个五蕴上安利出来的一个法而已。好，但是呢秩序以下就会说，你看，对啊，你看我以外没有五蕴，我的五蕴，我的五蕴以外也没有我，所以结论是什么？五蕴上一定有某个东西就是我。所以有人就找到第六意识说那个就是我，有人说第八意识是我，所以说得到的结果就很不一样。那这件事情其实在等一下理解那个譬喻的时候也会很有帮助。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譬喻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先讲一下，就是依我的理解来讲一下好了。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今天这个要怎么讲，就是怎么样进行会比较好，然后我自己比较不会打结，因为我脑子里面一堆乱糟糟的，所以我不知道从哪个点切入会比较顺。那我在想说，我就先用我理解的方式去大概讲一遍，然后再消文。那这里面有一个地方在那个解释的时候跟老师的角度不太一样，那我会提出来，那等一下请老师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这个譬喻哦，它其实 是在月称菩萨显居论里面的一个譬喻，不是一个譬喻，一个等于是应承派跟实事师之间的争论。没关系，继续讲哈、
下课再说。
好，那这个譬喻其实，就是说应承派跟实事师之间的一个争论。那争论的进行的方式，其实就是说应承派去针对实事师的一个宗。他说呢，坚是地的相，或是坚是地的自相呢，是自信有。针对这个宗去做反驳，去做问难，然后应承派问难过去以后呢，那个实事师又再提出来一个譬喻，两个譬喻啦，就是罗侯的头跟鸡婆的身，这两个譬喻来做回答。那针对这样的回答呢，其实月称论师就又再有问难回去，或是有批评回去，就是说他在显居论里面就继续写，就是说其实你们把用这个譬喻想要解决我刚刚的问难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譬喻是不合道理的。为什么不合道理呢？因为寓意不合，因为喻不成。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架构。那这里面要注意到的几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例子，显居论这个例子是非常，对我来讲，是我看了一看以后，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例子，因为它讲到了非常主要的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第一就是说，它点出来了，就是应承派和这里面所谓的实事师，他对所谓观察而有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这一点呢，可以在这个例子里面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圣意观察，标准是不同的。好，第二点，自相有之下是不是还可以同体相异，就是说在自相有的前提之下，同体相异这个选项还存在吗？对于实事来讲是存在的，对秩序派来讲也是存在的，只有对应承派来讲是不存在的。好，这一点在这里面我觉得他也用到了。好，那还有呢，最近这是最两个主要的架构，这两件事也要记起来，在我们在看这个譬喻的时候。接下来呢，我在讲这个争论，或是他里面提到这两个譬喻的时候，我会用到的观念，可能就是我会尽量把老师最近讲毗婆僧啊，讲什么，就是通通把它用进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的一个例子。我觉得众大师他选这个例子放在这边是非常有威力的啊，他可以把施策术跟施设法的观念用进来，有知之分的观念用进来，好，能相所相也在里面，好，那再加上刚刚讲的，就是说所谓的圣意观察的标准是什么，然后所谓自相有之下，是不是还可以有同体相异？好，这些很重要的观念都在这里面可以看出来，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大概就要讲一下这个背景，因为有些同学第一轮的时候不在这边嘛，就是，所以说我大概讲一下这个显居论里面这一段大概在讲什么。他基本上呢，他就是，我先讲那个有名的鸡姑和罗侯到底是什么状态，为什么会用鸡姑的身、罗侯的头当譬喻啊？因为鸡姑是一种石磨，我也搞不太清楚是什么，大概就是老师讲它是一个石磨，然后呢它这个鸡姑呢就是那个石磨里面那个一个石板，那基本上呢这个鸡姑呢除了那个石板以外也没有其他的部位了，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石板身，石板就是这个鸡姑的身体，而可是除了这块石板，这个石板身以外，鸡姑也没有别的部位了，所以当我们讲鸡姑的身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你讲鸡姑的时候讲的也就是指的那个鸡姑的身讲鸡姑而已，你讲鸡姑身其实也就是在讲鸡姑，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很像，就是我和我的运体的七相观察里面第六项，我的运体的那个抽拔就是什么聚合体，就除了这个聚合体以外其实你也找不到我啦，那在我以外你也不会看到我的聚合体，那个鸡姑因为它就只有身，所以说在那个鸡姑的身以外你是找不到鸡姑的， 哦，那在七姑以外你也找不到七姑的神，所以他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东西哦。那罗喉的头也是同样的一个譬喻哦。罗喉是一个印度的神，然后他因为去骚扰那个大自在天，吵到人家清修，大自在天就从双眉间的眼放火出来把他身体给烧了，其实是一个悲惨的故事。然后七姑从此以后就只剩下头，好，所以说头就是他的全部，好，那这样子，所以说对不起，罗喉就只剩下头，所以在罗喉的头以外你是看不到，罗喉的头以外没有罗喉，罗喉以外也没有罗喉的头，罗喉就只剩下那颗头，好，那这样子也就是说那也是他的全部。所以他很厉害，举的这个两个就是基固的身跟罗喉的头，基固的身是基固的全部，罗喉的头也是罗喉的全部。好，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举这个例子哦？等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用处哈。那我们先从头来讲，就是说显君论里面他是在跟十世师在吵什么。因为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十世师提出来一个宗，他说呢，坚是地的相，是这件事呢是有自性的，或是坚是，如果看山海大师那本，他说坚是地的自相是有自性的，但这个相或自相要理解成上一次我上堂课我们讲到那个对法经里面讲到那个相，那个自相，也就是说例如水的相是湿是水的自相，然后热是火的自相，那坚是地的自相，好，对法经里面讲的那种自相，那个只是表示它跟他法不同的，不共他的一种体性而已，跟我们讲自相有自相是完全两码的事情。好，那这边的宗呢，它实施的宗就是说，坚是地的自相这件事情呢是自性有，这个就自性有就是我们这边讲的那个事情了啊、哦。那我们这边讲的这个自性有跟自相有跟自方有是同一字啊、哦。那如果要承许坚是地自相是自性有这件事，其实这句话里面已经包含了三件事，哪三件事？坚就是它等于是在说地是自性有，而坚是这个自性有的地的体性，对，它是它的不共它的体性，它是它的那个相。所以如果你是这个自性有的地的不共它的体性或相的话呢，你必然自己也是自性有吧？好，所以说他讲的三件事，地是自性有，坚是自性有，而坚是地的相这件事也是自性有。好，那接下来呢至终呢就应成派或是约成论师就开始批评了，他就说呢，如果坚也是地自性有，地也是自性有，这样就会有一个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呢？就坚和地呢就会变，坚和地本来我们知道它是什么，坚是地的定义，地是坚的被定义，就是他们是定义跟被定义，性相跟所表的关系，或是能相和所相的关系，那能相是指那个定义，所相是指那个被定义、哦、OK， 他们是这样的关系，那这样的关系在名言中是怎样，是八周片的，就是 A 是 B，B 是 A， 有 A 就有 B， 有 B 就有 A， 然后不是 A 就不是 B， 这样大家再看一下、哦、所以它是八周片的关系，这个八周片的关系是在名言中是承许的，所以如果它是像坚和地这样的关系的话，它是八周片的、哦、那应成之中在反驳他的时候就开始说了，如果你说坚和地他们是自性有的话，那这样子坚和地他就会失坏了他这种在名言中本来 OK 的八周片的关系，他也会失坏他本来在名言中 OK 的同体相依的关系，为什么呢？他就会变成别别无关，他会变成两个完全的一体，也就是说呢，他会变成桌子上的这个瓶子跟那个杯子一样，瓶子不存在了，杯子还是可以存在，杯子不存在了，瓶子也可以存在，为什么？他自己别别都是自性有啊，他别别都在自己的施舍处上好好的存在着啊。好，那这样子就变成怎样，坚不在的时候地还是可以在，地不在的时候坚还是可以在，他们两个是别别的议题。好，那这样子就驳回去了，就说所以呢你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形吧，所以就可以证明你说坚是地的相的这件事是自性有是不成立的。那可是接到了这样子反驳以后呢，十世师就开始想办法啊，然后他就回了一个譬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回别的，但是我们这边看到是他回了一个譬喻啊。他用一个譬喻来做回答，他就说怎么会呢，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啊， 自相有的情形之下，我可能讲得太快了，漏讲一个重要点，就是说呢，其实像我刚刚讲那个，就是定义跟被定义，或者所谓能相跟所相，它是同体关系的一种，他们俩是同体，但是是相异的。好，它是同体相异一种关系，但是它是那种属于可以有八周片的那种同体相异，但是不是所有的同体相异，具有同体相异的双方都是八周片的，都具有八周片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好，那只是说能相所相是属于具有八周片的那种同体相异。好，那接下来呢？回答应承之中提出来的那个问难呢，实事就是说不会，并不会像你讲的那样。为什么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像呢，罗喉的头和罗喉，西姑的身和西姑一样，他们都是自相有，他们都是自性有，但是呢，罗喉的头跟罗喉就是同体，因为你在罗喉以外找不到罗喉的头嘛，他们甚至就是。不光是同体而已啦，其实下部真正想要讲的是罗喉的头就是罗喉，就像肩就是地一样。好，那七姑的身就是七姑，哦，就像肩就是地一样，或地就是肩一样。他真正要讲的是这个。好，那他只是先讲说罗喉的头，好，跟罗喉它是同体啊，但是它是相异啊。好，虽然他们是自相有，哦，那为什么它是同体相异呢？因为跟是在看罗喉跟罗喉的头的时候看的是同一个地方啊，它是现作一啊，你不会在罗喉的头旁边才看到罗喉，或是罗喉的旁边再看到一个罗喉的头，它在跟是上是现作一的，但是在分别心上它是什么，它是具有能别之是法跟所别之是这样的差别的，它可以在分别心上别别现为罗喉和那个头。好，所以说这个不就恰恰符合同体相异的定义吗？在根治上现为一，分别心上是别别的，那它就是同体相异啦，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啊，所以说它并不会出现你讲那个状况，它就变成别别的两个完全不相关的异体。那同样机固的身也是嘛，机固的身也是同体相异，机固跟机固的身这两个是同体相异的关系。好，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譬喻，就是说实质是想要用这个譬喻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接下来月称菩萨就写说，你这个譬喻是没有办法用的，它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有两点。第一个，法喻不合。法喻不合就是说呢，你要用这个譬喻去譬喻的那个内容呢，两个是不搭嘎的两件事，它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讲，就说哦，就如同 A 所以 B 也一样，没有办法这样讲，因为跟 B 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喻不成。喻不成就是说你给的这个譬喻本身不具备你所要讲的，你讲它所具有的那些特色或条件，它不是那个样子的，哦，所以它喻不成。那因为喻不成，所以也就造成了法喻不合啦。如果喻成的话，法喻是可以合的，那在那个实事师的眼里，喻是成的，法喻也是合的，哦，因为他讲的圣意观察条件跟应承派不一样。好，他认为自相有的前提下同体相异是 OK 的，他认为呢，说七姑的身就是七姑，罗喉的头就是罗喉是 OK 的，因为这些种种因素，所以对他来讲喻是成的，因此呢法义也是合的，好，或是寓意也是合的。好，但是应承派来看呢，就不喻不成，寓意也不合。好，那要怎么样去讲这个第一个寓意不合这件事啊？就是说这边我讲的跟老师讲的不一样，如果大家有看那个或者有听老师的那个录音带，我等一下会试着，因为老师那样讲我不太会讲，所以我用我自己理解的角度去讲，那大家如果有听他的录音或者等一下请老师再讲一下，哦，就是说这边到底要怎么讲会就是比较容易懂或是怎么样，就是说寓意不合这一块，哦，就是说你拿呢罗喉的头，我七姑的身我就不管他，因为他两个其实是长得一模一样的譬喻啊。罗喉的头这个譬喻来用的时候，你去证明哦，去证明呢肩不是证明，去譬喻呢肩是地的相是自性有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其实你也是在说罗喉的头是罗喉， 这件事情也是自信有呢，就如同罗侯的头是罗侯是自信有一样，监视地的相也是自信有。我想他是要做这件事情哦。那宗大师在反驳，就是列出来，就是说显居论里面的反驳的时候，或是宗大师自己在说明的时候，说什么叫做寓意不合哦，他就讲到说这两个其实不一样的事情啊，为什么间和地在名言中是八周片的同体相宜，但是呢罗侯的头跟罗侯在名言中它就已经不是八周片了，它是同体相宜没有错，但是它不是同体八周片的这种同体相宜。换句话说呢，这个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重要嘛，对不对？但是很重要。为什么？为什么地和间可以是八周片的同体相宜在名言中啊？为什么它可以？因为它是能相跟所相的关系。如果大家用老师最近常常在讲那个施设法跟施设处的那个方式去想，会更清楚。地和间都是，就好像瓶跟大铺扁足能装水，它是施设法、施设意这一块的。地不是间的施设处，间也不是地的施设处。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地和间在这个里面，它都是有知。我们大家都记得嘛。瓶的支分是瓶的施设处，对不对？好，那地和间呢，它就不是有支和支分的关系。换句话说，间不是地的支分，地也不是间的支分，他们两个都在有支这一边。好，他们的施设处，或者他们的支分是他们的施设处，那是另外的，这边没有提。好，那我可以把地和间说成是，就是地就是间，间就是地，就好像我可以说瓶就是大铺扁足能装水，大铺扁足就是能装水就是瓶，他们两个都是施设法，好，都是有知。好，我没有，我在讲间就是地，地就是间，我没有把它的知分说成是这个有知，这件事情在应成派是犯大忌的，在下部是可以的。好，但是这边他就很厉害，他先说间是地，地是间哦，然后应成派说哦，而且这件事是自信有，应成派说不可以。好，他就丢了一个例子，他丢了一个例子，居然不是像这样的八周片的关系，他丢了一个施设法跟施设处的例子出来。罗侯的头，那个头是罗侯的施设处，是罗侯的支分，他偷渡了一个这样的譬喻进来，但是这个譬喻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寓意不合，为什么？他这边的说法是说，对于那颗头，我们会有说，当我们圆到那一个头的时候，我们会有升起疑问，这是谁的头啊？这样听起来有点吓人。但是呢，当你圆到地或肩的时候，你不会有升起同样的疑问。他这边是这样讲的，其实意思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因为呢，为什么对地跟肩之间，你不会升起说啊，这个地是尖的，那个地不是尖的，或是什么？你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因为它是能相所样，定义跟被定，它永远八周片，你不会有那个疑问。但是呢，对于有知和知分，你会有这样的疑问；你对于施设法跟施设处，你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举例来说，车轮个轮子装到这辆车上，它叫做这辆车的轮；装到那辆车上，叫做那辆车的轮。同样一个轮子，它可以装在。它装在这个车的时候，它就变成这个车的支分；装到那个车的时候，就变成那个车的支分。那个轮子如果没有装到任何车上，孤零零的放在地上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有支，它就失去了支分的身份，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有支，它自己就变成一个有支了。它是轮子，轮子本身也是有支。好，所以说，当我们在说罗侯的头跟七姑的身的时候，它是一种讲支分的说话方式。他把有知讲出来，罗侯是那个有知的头，那个头是罗侯的知分。好，罗侯的头，这是一种讲知分的方式。哦，那个头是长在罗侯的头上，罗侯上头如果长在杂七身上，就叫杂七的头。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名言中也不可以去说罗侯的头就是罗侯，因为你不会去说一个知分就是他的有知的。好，你因为这个支分是可以换的嘛，它可以到处装啊。那如果装在这个车上的时候是这个车的支分的时候，你就说这个轮子就是这个车。如果你可以把支分说成就是等于是那个油支的话，那它换一个地方装的时候，那就变成这个轮子同一个轮子哦，它又是那个车了。 那他如何又是这个车又是那个车呢？所以说在名言中，能相所相，或者说定义被定义，它是八周篇，但是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是名言中就已经不是的。好，所以说我们就跟他说，你举的这两个完全是不搭嘎的两件事嘛。好，是不能这样去用这个例子的，你讲的这个例子跟你要譬喻内容是不合的。但是呢，我这个讲法跟老师讲法不一样哦，就等一下要再讲一下老师讲法，因为老师讲我不太会讲。然后呢，接下来呢，十四师就又驳回来了，他说怎么会，没有这个问题啊，罗侯的头就是罗侯啊，我认为罗侯头是罗侯啊，几乎真是几乎啊，就像今天是地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啊。那接下来，而且呢，他们两个是同体相依的关系，是自相有的同体相依的关系，而且呢，这个一样是罗侯，就是可以说 A 是 B 的这种同体的关系，并不是那种不能讲罗侯的头是罗侯，我们认为是这样，但他认为可以啊，罗侯的头是罗侯，是这样的同体关系，所以他认为我的法律是合的。那接下来自宗要怎么驳他？自宗就说，怎么可能罗侯头是罗侯嘞？这个在名言中是不成立的。在名言中，罗侯的头跟罗侯是两件事，它是相异的，它不是一件事情啊！你怎么把它说成一件事了？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说成一件事，只有一种情形可以做圣意观察，代表了你已经把罗侯这个有法做了圣意观察。你在罗侯的四摄处上找了半天，你在四摄处以外找不到罗侯，在四摄处上找到了罗侯，而谁是那个罗侯？他那个头就是罗侯，头就是罗侯，他的头就是他，你才可以这样讲啊。如果你没有做那种在他的四摄处上去寻找四摄意，在四摄处以外找不到，在四摄处上找，再去找，然后终于找到了这件事的话呢，你没有做这样的观察的话呢，你是不能跟我讲罗侯头就是罗侯的哦。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这时候就出现喻不成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说，你说的那个罗侯的头是名言中有，然后罗侯跟罗侯的头是同体相异的，它不是一呀。好，你怎么把它说成一呢？你要把它说成一，是在自相有的圣意观察的状况下你才可以说的。但是我们这样讲，这个有知跟知分，或者是说罗侯跟他的头这个关系，如果有知之分这关系要成立的话呢，或者施设法跟施设处的关系要成立的话呢，它只能在名言中有，它只能在世俗中有，它不可以是圣意中有的。圣意中的话，一切的能所的关系都不存在。好，所以说如果你要跟我讲，你要把罗侯的头讲成像自相有那样的方式的存在，罗侯就是罗侯头就是罗侯这样的方式去讲去用它的话呢，这个譬喻就被你玩死了，这个喻就变得不成，因为我根本就不承许罗侯的头跟罗侯是具有这样的关系的，自相有的关系的，是一个一，我不承许的，而它是同体相异，而同体相异只能在不观察的状况下才可以成立。还有说这个整件事情这样讲下来，其实他刚刚一开头讲的那些点，他大概都可以牵涉到，这样可以吗？那老师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他在讲寓意不合的时候，他是在讲，他讲了一个，因为这里面有一句叫而云坚信是地自相，无有如上已可除故，法欲不同，大家有看到吗？在月称诗中的那一段的比较倒数几行那里，你们是第几页？53页第一行。老师的是在136。那刚刚讲的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去理解这个的方式，但是这里面可能是有错的，因为跟老师讲的有一些地方是不一样的。那老师在讲坚信是地自相，无有如上已可除故，那个无有如上已可除，我刚刚是说因为坚 跟地它是能相所相，地跟地有关系，它在明眼中是八周片，所以它不会有那种这是谁的头的那种问题发生在他身上。他不是有知跟知分或施舍法跟施舍处的那种关系，他不是，然后他是完全是八周片的。所以我是这样去解释的，所以对于间和地他是没有那样的疑惑可以除去的。但是老师在解释就是说，间和地如果是自相有的话，它就会变成别别无关的两个一体。那对于别别无关的两个一体的话呢，你也不会有如上的疑可以必须要去除，你就不会产生如上的疑惑，应该是这样吧？老师这样讲对不对 ？OK， 好，那可能就是在我消文以前，想请老师先讲一下，就是说刚刚这些讲这样的讲法 O 不 OK？ 然后。
其实我讲当时讲了什么我已经忘光，所以不太记得。我反而是比较没有听懂你后面你自己的那个讲法。简单再讲一下的话呢，你的讲法，对，这是你的讲法，简单的讲。
刚刚那一个。
对，你自己的讲法。
刚刚那一大串。
对对对，这一大串真的是太庞大了。对啊，所以讲简单一点的话呢，
就是
第一个是欲不合嘛，对不对？
一个是欲意不合，一个是欲不成。
对。
然后欲意不合跟欲不成是两个层次。
欲不成不说了，欲不合。
欲意不合讲的就是说，其实你用的是一个迷言中不具有八周片的同体关系，去讲一个迷言中具有八周片的同体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谈。